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你看到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圣灵今天来引导我，在指教我，不是他自己讲，是主耶稣告诉他什么，他就讲什么，他授予主耶稣。所以圣灵一定是要来荣耀主耶稣，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他是来做工的，他不来得荣耀。所以圣灵不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圣灵不直接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圣灵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只有向父祷告。您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叫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向父祷告？我们除了向父祷告以外，我们也向主耶稣祷告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就说，那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在向主耶稣祷告，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节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
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兄弟所提名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
你看这里说已经在告诉求告谁啊？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向父祷告，也要向主耶稣祷告。圣经里从来没有教训我们向圣灵祷告，没有。因此灵恩派现在的教导就是说要向圣灵祷告，结果圣灵不听，圣灵不接受祷告的，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灵来接受祷告，就是邪灵。圣灵啊，我要看异象啊，耶稣啊，我要看看你哦，我要听听你的声音哦，我好爱你哦，你也爱我，对不对哦？我现在在这等你哦，好了，今天等了一个钟头没有，明天所以那个有一个李牧师就教导说，他原来啊等一半个钟头没有等到，就等一个钟头，一个钟头等不到，等两个钟头，好了。而且有一个人是等了三个月，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主耶稣来了。你问他主耶稣什么样子？那就是日历上画的那个样子。主耶稣没有像的，你怎么看见那个样子了？这就是邪灵的工作，非常危险。好了，这些教导现在都在还在叫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们，还在叫，就是灵恩派里面还在叫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。啊，因此我们在这里来分辨一下，从圣灵充满和满了圣灵，一个形容词，一个动词，我们就看见不是这么一回事情。今天满了圣灵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，不是圣灵来给你一个意象，圣灵来给你一个声音，而且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意象都不是人自己求来的，都不是，都是神觉得要给你这些人，没有自己出来的意象，一切都是你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，这是一个。好，那么因此我们保罗在讲有一个神真话语的规模，所以这些传道人讲的这些东西，弟兄姊妹，你圣经的基础好，你就能够分辨；圣经的基础不好，你不能分辨。他们就把那个女传道人，现在还在美国很兴旺的这个女传道人，她的CD 和录音带拿来给我听，他们说你看她都是引用的圣经啊，那我听不出有什么不对啊，但是他说我里面感觉不对，你找不到什么错，那么就给我一听，一听问题就很多了，非常多。比方他又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主耶稣啊，他不是整夜祷告吗？是不是？他们睡觉都祷告。他怎么讲啊？这是他这个女传道人讲啊。 他说他哪有那么多话来讲啊，这整一晚上哦，小哥不是要讲话吗？主耶稣哪里有那么多话来讲？他说我看他不是在祈求，不是真正在找刀子告说话，他说我都没有这么多话来讲，他说他是在等候神。你看他马上就把圣经变了，圣经上说主耶稣整夜祷告，那就是整夜祷告，你怎么能够说他是在等候神呢？他说根据他的经验，那是他在等候神。心中怎么分辨不出来，就觉得等候神是对的啊，好像他也没说错啊。但是你要从圣经来对着来看，这就修改圣经了，好吧，这是非常危险。所以你看这个意见，你看看以上代现在也有一种说法，就是用肢体来帮助灵魂啊，肢体来帮助灵魂，就说如果啊你一不见主，你就这样你就举手啊，你就怎么一个动作啊，这就帮助你回去，都没有的，圣经里都没有这样讲的。圣经里宝宝唯一的讲的就是说你们的思想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是要你的肢体回去，那是要你的思想回去。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天天是乱想，所以圣经里只是说思想要回去。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叫思念圣经的事，哥罗西书第三章讲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是要你手这么一做，好吧，我的思想就回去了，这个是要非常小心。圣经里你说用肢体来助灵魂，圣经里哪里有这句话？没有啊，就是人想出来的，人想出来他这样一做，他要教导别人去做，都把人引出了路啊，这个要，这都是灵恩派的开始。所以有一个有一个人统计一下，他说现在所有的基督徒团体90%以上都是灵恩派已经进去了，90%以上的基督徒团体都有灵恩派的都已经进去。你看现在这个敬拜以上的呀，好多地方是过去聚会，现在都是要先敬拜赞美然后才聚会吧，都把这个套进去了。那么叫敬拜赞美就搞乐队了，对不对？要搞先要来唱这些东西，从哪里来？那就是从旧约嘛，说就是大卫的帐幕就是从哪里开始了啊，这都没有圣经的教导，新约旧约都不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，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，但是还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厉害，那就是说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了离弃的那个神真话语的规模，还有做法雅要多一点师傅，所以都喜欢听这个这么讲那个那么讲，好是相信，但是没有真正回到圣经里去读，这是非常危险。谢谢男人无分哦，圣洁的手伸出祷告，这个没有说举起圣洁的手伸出祷告就是助灵魂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说举起保罗要男人举起圣洁的手，好不好？伸出去祷告，那意思在旧约或者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他们有举手的，他们要举手的。那是都是旧约的，那么今天是保罗，他因为是个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到了保罗这个时代，他就还有很多以色列人是要举手祷告的，他们要举手的，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举手就是要举起那个圣洁的手，你的手是不圣洁，不圣洁你还不能举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那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保罗不主张他们举手祷告，保罗其他没有讲嘛，就是在这里讲嘛，那就是你的手圣不圣洁，不圣洁不行啊。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个 你还根据一个保罗，真的我们在读罗马书也好，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要圣洁啊。那个时候他们有这个习惯要亲嘴问安吗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那我们今天不能学保罗了，保罗说亲嘴问安，那么现在教会大家都在亲嘴问安，可以这样做吗？你只要圣洁吗？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？就说以色列人他们有举手祷告的，就也有，但是今天的话还有人要这样做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保罗就说你那个手圣不圣洁，你如果圣洁你可以举手祷告，但是从来没有讲你举手祷告是助灵魂，没有这句话，没有这句话好不好？这个现在搞这个敬拜赞美啊，就是最近或者是十几年吧，二十年来都要把敬拜赞美推广起来。它是从什么地方出来这个敬拜赞美？那就是从大卫的所谓的一个帐幕开始。在大卫在帐幕没有这个没有出来以前，以色列人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侍奉神，对吧？在摩西的律法侍奉神，就是在会幕里面侍奉神。那只有祭司能够进去，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去。啊，那么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去，而没有不带着牛羊的血进去，这是摩西的地方。那么现在的灵恩派开始了，就找了一个大卫的帐幕出来了。大卫的帐幕是怎么开始呢？那就是在撒母耳记上，因为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以利那个时候是做大祭司，因为害怕打不赢，所以就要他两个儿子还有他的长老提出来，就把耶和华的约柜要从会幕里抬去到战场。所以一到战场了，神的约柜一去了，以色列人就欢呼了，就说我们一定得胜了，因为耶和华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把约柜抬出去不是出于神的，是人自己想的，把约柜要抬出去，结果到那里战争一场，约柜被掳了，神并没有帮助他们，掳到非利士去了，神就刑罚了非利士的人，非利士都害怕了，从这个城到那个城，从那个城把约柜都冲走了，最后他没有办法，就做了这个金字塔五个来赔礼啊，针对用于一个新的牛车把这个约柜送回来，到了伯斯的这个地方，到了伯斯的这个地方以后，后来就放在这个一个人的家里了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家里了。以后大卫就知道了，大卫做王以后就想把这个约柜啊，他不是要摆到会幕里头去了，他就是在锡安山给他搭了一个棚，大卫的城里面，那个不叫帐幕，原文是棚。什么叫做棚呢？那个棚啊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井叫住棚井，就是那个棚。因为搭了这个棚以后，大卫就在这个棚的面前，第一次他献了祭物，以后他天天都派人在那里唱诗赞美神。啊，所以有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哎，他觉得这个很稀奇啊，大卫怎么叫人在这里赞美神呢？在这个没有会幕了，现在就是一个约柜，在约柜面前赞美神，他就又想了。 那就是大卫和主中间很亲密了，对不对？关系很亲密了，亲密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他不要经过献牛羊的血了，就直接在会幕面前，就在这个约柜面前就站立了，而且抬了班了啊，24小时都有站立。他又在那想了，这个故事里又想了，大卫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他就说，本来约柜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幔子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幔子，那么他就想，现在肯定这个幔子没有了，这个幔子没有了，所以因为没有了，所以大卫可以直接到约柜的面前。约柜代表什么？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这个星期六晚上我们读过的，不可能没有幔子，必然要有幔子。如果没有幔子，大卫一抬约柜，约柜大卫就会死在约柜的面前。你看伯斯莫人，他们不是围观约柜吗？三观用柜吗？这个就击杀他们吗？一定是有幔子的，不过这个幔子原来是挂起来的。那么按照民数记，约柜要抬走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幔子拿下，怎么样？这个这个。所以读圣经的人就没有把这些细节想清楚，就说没有幔子，大卫要变成好心境，这个关系啊，牛羊的血不要了吗？还有不献祭的，不是牛羊血都不要了吗？那么我们就要想问了，大卫的时代不要这个幔子，好像幔子就没有了。怎么到所罗门的时候又是这个约柜，搬到圣殿去还有幔子啊？对不对？还有幔子吗？幔子要到什么时候没有啊？要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没有吗？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？那个我们才能够直接进去啊。所以绝对不能这样解释说大卫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幔子了，人就直接到耶和华的面前，这是错的，完全错的。所以灵派的人就把这个拿出来了，拿出来的目的在哪里呢？那就是说这是一个 misleading， 就是一个错误的教导，这是使很多人都迷惑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走大卫这条路，因为大卫是靠敬拜去占领的，因此就觉得说这个敬拜赞美是直接我们到耶和华的面前去了，没有幔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流传到现在，发展到现在就认为他是做得对的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每一个聚会就是叫向阿爸父了，对不对？去赞美阿爸父，那么一起敬拜阿爸父。而且昨天我发前面发给你们那个资料，他告诉上面还有解释，他说还不清楚怎么样敬拜赞美，后来去研究圣经才研究出这条路来了，好吧？啊，那就是说直接到那里去，到那面前去了，这个完全违反圣经。只有主耶稣钉十字架了，人才可以直接进去和神交通了。所以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建立的幔子没有裂开的时候，人在旧约人不可能直接到神的面前去的，一定有个幔子遮起来。啊，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聚会？我们来读圣经嘛，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4章。我们从26节开始读，好不好？读到33节，啊，从26节读到33节。
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是 至多三个人，也要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，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坐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
请我们注意啊，我们的基督徒的聚会一定是要有圣灵在这里运行，圣灵在。所以这里就讲了三十节，说旁边坐的得了启示，什么意思啊？圣灵就给他画了。啊，今天的很多聚会就是错的，一个人在台上讲，讲45分钟，讲完了就完了，大家就戴耳朵去听，对不对？今天的聚会，讲道聚会，传福音也是这样。但是这里讲的聚会不同了，就是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就要运用恩赐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啊。弟兄也可以，姊妹也可以，不是不能讲话了。但是呢，最多两三个人，圣灵感动他。比方说今天感动一个弟兄，他就选了一首诗歌，他觉得这首诗歌是圣灵带领他选，感动他，他就选了诗歌，弟兄这里我们就唱够了。或者是又感动另外一个弟兄祷告，唱完诗歌他就祷告了。或者还有一个姊妹觉得这首诗歌也非常好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又选诗歌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聚会，就是完全是一种圣灵的带领，有诗歌，有祷告，同时我们也有交通。比方神感动一个弟兄，他要做一个见证，他就做一个见证。见证什么？就是我这一周里面神给我什么话，把我从什么困难的环境里带出来，他就做见证嘛。啊，这是保罗说的聚会哦。他说弟兄们，这是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会有时候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聚会的模样，就是一开始这种模样。但是现在这种很少，很少，应该是有的。这种我们叫过去叫做交通聚会，就是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交通，都可以啊，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嘛，每个人都有恩赐嘛，这就是随着圣灵的带领了。啊，保罗就讲了，就是这样，你讲。
我有一个问题，
好。那么这种是他的安排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他分小组来讨论，就是讨论他讲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如果圣经自己圣经的基础很好的，他就会觉得说今天他讲的对不对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的人他会提出来的，今天你讲的我还不大同意。如果他的圣经基础好的话，如果没有，你就跟着他讲了，他怎么讲就怎么讲，就是讨论他所说的内容。啊，我觉得圣经里不是要走这条路的。啊，我们都在一起交通啊，那么都可以发言嘛。啊，那你说人多了怎么办？如果是人多了，那我们可以分开了，就是不是一处了，对不对？你比方我们现在星期五的人多了，我们现在就分两处来聚会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要按照圣经，那就这样聚会吧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
我今天就是讲那个周日到三点，就是说这个只能赞美，不能够去赞美。
赞美什么？什么时候？
就是周日周日礼拜。
哦，这是这样，主日是头顶聚会，在头顶聚会上 前一段是纪念主，一定是纪念主，我们的祷告也是向着主，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我们要表明主的死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嘛，二十三节要读到二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。
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受戒了，就掰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。”
是所领聚会的前一段，在我们摆饼和杯以前，我们都是要表明主的死，所以那个对象是谁，就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选的诗歌应该是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死，要选这一部分的诗歌。我们祷告也是祷告对什么人，我说感谢主，主你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从天到地上来，钉十字架是为着我们，舍命为着我们。我们今天是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都被救赎了，要感谢主。这是前一个。当我们得饼完了以后，得饼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敬拜父了。那么敬拜父，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做参考，就是马太福音。二十六章，对，或者我们从二十六节读到三十节，把它读音，二十六章，二十六节读到三十节。
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，就掰开，递给门徒，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“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被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”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望橄榄山。
你看，他们就唱诗了，对不对？喝饼完了，望橄榄山去，圣经那样子。从属灵的意义来讲，上山的意思就是往父那里去啊，上山了。所以诗篇不是我们要向山举目嘛，对不对？山是指说神所在的地方啊，往山上去，别往上面走，那是父的地方。所以唱了诗出来，他们往橄榄山去，那就是他们是向父，向着父去。所以我们得饼完了以后，我们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就是向父感谢父敬拜父。当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就是敬拜父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讲，不是说我们前一段何仅是表明主的死，他是真的主，然后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父，对不对？因为父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是父爱我们，好，我们要感谢父。好，非常好。
关于圣灵的，什么叫
亵渎圣灵？现在我们启动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们从二十二节。要读到二十八节，二十二节哦，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三十二节，好不好？三十二节。
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加又两个人带到耶稣那里， 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就能说话，就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，说：“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”但法利赛人听见，就说：“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”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若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次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以得赦免；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
那么这里就说到亵渎圣灵，啊，所以三十一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可以得到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在说这句话是什么当时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主耶稣在赶鬼吧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赶鬼一定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吧，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吧。你看见主耶稣赶鬼，你天天要说圣灵是别西卜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他在他身上，他做这个工作一定是靠着圣灵的能力。那么你说是不是靠着鬼王赶鬼，那就是把主耶稣赶鬼的这一件事情你说成圣灵就是亵渎圣灵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见主耶稣赶鬼，你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就是亵渎圣灵，这个罪不能得到赦免。所以主耶稣是后面又讲了32节，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那么我们要看，如果从主耶稣这里来讲，你看见主耶稣赶鬼，主耶稣一定是靠着圣灵赶鬼，你就把圣灵说成是邪灵鬼王，这个罪不能得到赦免。那么今天这样来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会犯这个罪。第一个，你看不见圣灵，看不见主耶稣赶鬼啊，是你看见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，你要说这个主耶稣这个能力是别西卜。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主耶稣赶鬼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们会不会协助圣灵，完全有可能。但是我是说不信主的人，你说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他完全不认识主嘛，啊，他说这他可以随便讲嘛，好不好？那么这种人能不能够得到赦免，那么这是他不知道。主耶稣赶鬼的时候应该是他们都是知道的，而且主耶稣说我若靠着圣灵赶鬼，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。你看见主耶稣赶鬼，你偏要说那是邪灵，那是鬼王，这个罪不能赦免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根据主的话来讲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协助，会不会协助圣灵？我自己认为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不会协助圣灵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灵的工作嘛，你要知道还要你还要顺服圣灵嘛，你怎么会去协助圣灵？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会协助圣灵啊，这个罪。我因为我们不会说把圣灵说成是鬼王，基本不可能的。那么今天有没有基督徒会说这样的话呢？那么这种很难，因为今天有人可以不承认主耶稣，他遇见他是基督徒，他遇见他逼牌了，就像彼得那样，他不认主了，有啊，这个从来有，但是后来他可以悔改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受逼迫的时候喊他去协助圣灵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喊你去，你去协助圣灵 啊，那我们就赦免你，没有这种情况，好吧？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基督圣灵，我认为今天是不可能的，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讲，你一定是尊敬圣灵的，尊重他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是主耶稣才来的，而且圣灵常常要在里面引导我们啊，你没有必要去说圣灵不好，没有的，去协助他，这是没有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个灵恩派那个东西，他那个东西倒是圣灵啊，是邪灵啊，我们分不清楚吧，那是也分不清楚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分清楚了，你就不会去说了，分不清楚那是你不知道，你不是有意的去接触圣灵，好不好？
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是年轻人来的，他呢就是在这个域外死掉了，然后有一位就是灵长的说他是亵渎圣灵，所以才有这个意外。
他根据什么来说他是亵渎圣灵吗？根据什么？
就说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在认识耶稣的途中，然后又所爱人来跟随主，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。
他阻碍人来跟随主，那么他也并没有去专门把圣灵说成是耶稣基督嘛。
对，然后这个年轻人就意外死掉了，然后这个传道人就说他的死是亵渎圣灵。
那我就觉得这个传道人他说这个的根据就不够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没有把圣经说清楚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没有的，好不好？
现在基督徒能不能？被魔鬼迷惑了。
嗯，好，那么现在就是说，基督徒可不可以被鬼附，对不对？
魔鬼用这个就是迷惑，
迷惑我们。
哦，两个例嘛。
这个鬼可不可以迷惑？那我们也读一个圣经好不好？请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读到十五节，好吧？十四节读到十五节。
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，
好不好？基督徒可以被他迷惑啊，他转去随从撒旦，好不好？履行了一些撒旦要他履行的一些手术啊，一些规律啊，按照大家去做，他可以的啊，他也转去变成撒旦。
他问的意思，我想的是，就是圣灵去哪儿了？
圣灵去哪里？好
啊，他问的是这个意思。
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但是这个人不一定就顺从圣灵，他可以转去寻求撒旦，有话。那圣灵管不管他？圣灵当然要管他了，圣灵就会提醒他。但是他不信嘛，他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他可以使圣灵担忧。但是圣灵说了，他不信了，他要去跟随撒旦了，那就是这种情况，圣灵就是他不听了，那就是失去他自己了，他有一个自由意志。但是这种基督徒还有管教的，所以希伯来书还有管教，很快到一个情况下，就要把他管教回来，好不好？
如果在一个事上面，比如他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，然后呢，他讲的话我不同意，然后就他会说，你就是被魔鬼迷惑，因为不同意嘛。
我们所有的根据是圣经。如果这个姊妹讲的话，我不能随便跟他说你是魔鬼，对不对？你是魔鬼，这个是错的，好不好？这叫骂人啊！马太福音第五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论断人，不能骂人，这是错的，好不好？那不是。这个不是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这里， 再请大家回到罗马书十六章好不好？四七节说，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、叫你们跌倒、背负所学之道的人，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。这个离间你们，上次我讲了，它是两种不同的教训，就叫离间了，把这种教训带来了，那就不是按照神圣话语的规模，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啊。十八节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祝福，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容易被人诱惑，所以要把圣经读好啊，一定要读好，一定要回到原文去，要不然我们就会弄不清楚了。你们的圣福已经传于众人，所以我为你们欢喜，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闭嘴啊，这就很清楚了。坏的事情上我以后闭嘴，我不要去聪明牵着他走好不好？坚持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献到在你们脚下，愿我主耶稣基督恩常与你们同在。就是撒旦一定会失败，主耶稣一定在我们身上得胜。他说到这里，那么下面就是21节到27节，这里面内容还有很多，因为他比方说我们一讲提摩太啊，你就21节，与我同工的提摩太，我的妻子路求耶稣所知道的，问你们安。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把它读清楚啊，所以今天是绝对读不完我讲下个星期再读一次好不好，就下个星期把它读完。因为保罗和他同在的每个人，他问安的这27个人，我们都把他每一个都读了。现在我们要把和他一起同工的，我们要把他读清楚好不好，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印象，否则的话我们就弄不清楚啊。你看好不好，那我们今天9:10了，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停到这里了好吧？三十万，还是没听得多少。